要说到随缘，那个我昨天才发现，就是随便乱逛网路，然后看到原来这个，我想起来，就原本昨天是安慰一个网友啦，就是熊来了，熊来了在线上嘛，原本想安慰他，然后我就去找一个圣严法师想你讲的一句话安慰他啊，结果就好巧不巧被我发现，哎，圣严法师原来有个纪录片，然后就是我昨天晚上就看了一下，但看了前面15分钟嘛，还没看完。我原本想说，今天直播了，我们大家一起来看纪录片好了，因为我相信圣严法师一定是 OK 的。但我来想一想，算了，还是先聊点别的好了，下次再一起看圣严法师纪录片。毕竟还是讲两性的直播啊，突然看圣严法师纪录片，我怕大家会傻眼了啊。虽然我自己是蛮想看完的，今天晚上找时间再把它看完啊。不是拿刀帅，是脸在帅。对啦，索隆那个脸那太帅了，没话讲，酷酷的。卡通的那个，对啊对啊，就卡通那个啊，他那个好像是圣严法师纪录片，叫什么？那个名字叫什么？我忘了，我看一下叫什么，大家可以搜寻圣严法师纪录片就能找到。然后反正我就看了，我觉得蛮好看的，就是前面他是有点用那个真人捕捉动作的那个 2D 卡通去画去讲他的故事啊。但我觉得让我很意外，就是前面看了前面15分钟嘛，他说圣严法师当时一个人在纽约传法。传佛法，然后那时候身旁只有一个弟子陪他，然后很多时候就他们过得很困难啊，就是没有场地啊，没有人要跟他听他讲道啊，然后也没有地方住啊，就是有时候纽约冬天又很寒冷嘛，那样，然后很多时候是他跟弟子早上就是共同分享一个杯垢啊，就是过得很困难。然后重点是我以为那个是他什么，可能他什么二三十岁的故事，就靠要没有。那个时候他已经50岁了，好像他已经50岁了，然后还在纽约一个人很辛苦的传法。我觉得说，哇靠，这个意志力，这个信念也太坚定了吧？对对对，你好，早安说的没错，叫本来面目哦。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圣严法师的故事啊。这个本来面目，一个人他为了自己的热情啊，多么坚定啊，多么的远离舒适圈啊，这跟我们今天主题是完全吻合的。只是想说还有很多东西要讲，不然真的蛮想找时间跟大家一起看这个纪录片的。就是前面那15分钟故事让我吓到了，就让我吓到了。大家有时间要去找来看，好不好？一个人为了传佛法可以坚定到这种程度，刻苦克难，然后最后成为世界认可的宗教大师，非常了不起，就很佩服。OK， 好，那我觉得其实反观我自己，就是大家也听过我讲过嘛，我从小就过得很舒适啊，我年轻的时候过得非常舒适啊，就运气好，只是说运气好，在我29岁那一年有机会可以上台表演，找到我的热情，然后这个舞台一踏上去就不想下来，就想要一直做，我想要一直做下去，对吧？所以就一直做到现在40岁，对啊，所以觉得也是机缘啦，如果没有这个机缘的话，我可能这一辈子都不会做表演，也不一定，我可能就是过得平平凡凡的一生，然后我也没有机会去学习泡妞啊什么的，搞不好就是如果没有这机缘的话，可能我这一辈子会跟我现在会很不一样。对，好，那现在先在我们开始进入正题之前，我们接下来还是要先工商服务一下，工商服务一下，好不好？这个虽然网络不顺啊，但该做的还是要做啊，毕竟呢，这个怎么样，这个。明天就是我们早鸟优惠的最后一天了，好吧？我的运用即兴心法，轻松约会，玩遍天下的线上课程 ，OK， 那这个早鸟到明天的晚上10点截止 ，OK， 那直播时间是9月19号的晚上9点，是礼拜二，礼拜二晚上9点，然后基本上直播2个小时，但大家都知道一定会超时，好不好？所以就基本上可能会准备一会。聊的2个多小时也不一定，大家做好心理准备，然后甚至大家可以提问，加上提问，可能就哇，可能搞不好会快到3小时去了。然后重点呢，我没有讲完的部分或是没有讲到的部分呢，大家还是可以在我们的当你买了这课程之后，你会加入到一个 Telegram 的学员专属私密群组里面，大家还可以在里面继续提问，然后在这个群组里面提问的，我一定优先回答啊。如果我觉得有些人提问的很棒，然后我想要多描多讲解多说明的话，我可能会在怎么样？我可能会再开一个这个新的直播，再跟大家聊聊 Q&A。就是大家如果 上课上直播课期间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提问，然后我最后会回答大家。但如果你们上完课之后，你们在运用这个即兴心法的时候，你们还有疑问，不知道怎么运用或不知道怎么练习，你们还有疑问，我可以在群组回答你们。那如果问的人太多，或者说有些问题我觉得很重要，但是群组文字没有办法回答这么深的话，那我会再开一个新的直播，也是学员专属的，再回答你们。然后新的直播呢，也是大家如果没有跟上的，不用担心，我之后还是会把它分段，然后放到线上课程的这个页面里面。所以呢，我的预估啦，就如果大家互动的这个踊跃，提问蛮踊跃的话，也许这个线上课程它最终它的时长会是3小时到4小时，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OK， 所以现在账面上写2小时，是因为我不确定到底时长会多长，所以我抓保险。很保守的抓2个小时，但我知道它的内容一定会超过啊，因为我已经准备非常多的东西，这样子给各位。看，该跟法师好好学习。可以，我们大家都应该要跟圣严法师好好学习。对啊，这个人太传奇了啦。对啊，这个人太传奇了哦，一生运气不好虽小，后面创造法鼓山，那很牛啊。他前面运气不好了50几年，然后最后创造法鼓山。所以我们大家都还年轻，对不对？我40岁，我还很年轻，人生40才刚开始，那你们可能才20-30岁，好不好？对，所以现在就算你觉得自己运气不好什么的都没关系，持续努力。对不起，我们不要讲努力，因为上次我有一次讲过说我们不要用努力这两个字，因为努力努这个字是奴隶的力量，我们不要讲努力哦，我们要说我们要认真，要不要？我们要专注在目标上面。好 ，OK， 那个大家今天有任何关于线上课程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提问，然后回答各位。OK， 大家有任何提问，如果有任何问题，有任何顾虑，导致你现在还没购买这个线上课程，但你有打算想买的话，又有一点想买的话，可以直接提问，好吧？那这个或者是关于今天主题，没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提问。像为什么今天要聊这个呢？其实也是上个礼拜啊，这个有个伙伴嘛，展龙，他说有机会的话，想听德哥分享是怎么在脱口秀一直撑下来没有放弃的，因为他觉得哇，这脱口秀好难，然后脱口秀又不是坚持下去努力哦，不要讲努力，要讲认真，对不对？不是说认真就一定有收获哦，超难，所以他想要从我这边得取一些养分，哦，他可以继续加强啊，这样子。好，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啊，是这样子啊，这个东西其实不一定是脱口秀。那其实也可以是任何你的目标，你想要达到的目标，但是你觉得很困难，我觉得这些方法都适用。我觉得今天我们聊的一些方法都适用。今天有一些心得，我会觉得自身的故事，我觉得好像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汤菜说，我记得他完全不会日文，就跑去日本留学，还在那边相亲。哇，法师可以相亲哦？他是日本那边的法师，是不是可以结婚的那种？还是他那时候没有当法师，酷，好酷，新知识。因为我对圣严法师很不熟啊，但我会想了解这个人。好 ，OK， 那今天跟大家聊聊，我其实脱口秀真的很难，就我们先讲脱口秀好了。我做14年，那先讲结论，就是我的确是靠着热情走下去的。第一个，脱口秀真的很困难，而且表演脱口秀的过程，我们说准备创作的过程，还上台的过程。大部分时候都很痛苦，压力很大，对不对？一个人表演，没有人可以帮你，观众又不笑，对不对？因为一开始你上台一定不好笑嘛。然后这样在台下你很痛苦，因为你不好笑，但是你发现干别人很好笑的时候，你那个比较心态会上来，然后就觉得干好痛苦，对。所以，而且我有跟大家分享过，我觉得我第一年的时候完全不好笑，第一年做了除了 open mic 以外，可能我们战力帮的公演也演了3场还4场吧，在第一年，就是我觉得大部分都不好笑，很辛苦。然后那当然很多人，这个圈子很小，那其实大家都认识彼此，那很多人其实就来来去去的，很多人他顶不住这种痛苦，他就放弃脱口秀了，那就有些人是直接消失在圈子里面，那有些人可能是怎么样，好，熊来了，等一下再给回你的讯息。 OK， 好，有可能我刚讲了哪，靠腰。那有些人是他们放弃脱口秀，但他们去做了漫才啦，做了即兴表演啦，或做了其他的去演舞台剧这样子。所以我想要跟大家讲的第一点是，就是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说 当你感到痛苦或当你感觉到失败的时候，绝对要跟自己说这是一件好事，就绝对不要因此就过度沉溺在负面情绪上面。当不管是你在工作上，还是把妹上，还是你在从事你的热情，尝试你的兴趣爱好，当你失败或者是觉得痛苦的时候，这是一件好事。为什么？因为表示你在尝试新的东西，表示你有成长的机会，你有进步的空间，表示你在冒险，你在挑战未知，表示你有离开舒适圈。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证明，表示你在离开舒适圈的证明。而我们都知道，就是你只有离开舒适圈，你才能够真正得到你想要的。所以当你感到痛苦或失败的时候，不需要过度的沉溺在负面情绪，你只要意识到这一点，告诉自己说太棒了，哦，太棒了，我现在好痛苦， OK， 那表示哇，我还有进步的空间，表示我尝试了，对，我好棒，对，给自己一个拥抱。对，那昨天这些话我也跟熊来了说了嘛，我看熊来了说什么。哦，刚刚约会过程中经历许多打击，刚刚约会过程中顺畅许多，可能经历打击，让我面对这个女人更加淡定，人生最难的就是相信自己，没错，真的很棒啊。对，昨天就太沉溺于失败了嘛， yeah。 所以我年轻的时候也会这样子，就是说对于任何结果，不管是把妹，不管是表演，不管是甚至是只是打一场篮球比赛，输的输赢我都看得很重。如果是就男人嘛，有些胜负心很强，玩一场桌游，玩一个连线游戏都不想输，胜负心很强，然后失败很痛苦，成功骄傲很久，对吧？就是患得患失啊。这个我们说年轻人最常遭遇发生的一个现象就是患得患失。那在当你在患得患失的情况的时候，你有时候就像可能你昨天的情况，就是你会沉溺于失败很久，你会负面情绪。那刚好你当然是我觉得你运气很好，你有很多你有好轮，你有认识我，你有很多伙伴可以帮助你从负面情绪中起来。那我觉得真的运气算很好。但有些人可能像我以前比较孤僻，可能就是没有，我就是必须自己去慢慢的消化这个负面情绪。那但就是说患得患失是每个人都必经那个过程，那这个东西对我们以长远看来对我们不一定有帮助。那但负面就是当你失败的时候，你陷入失败的情绪很久，那当然是没帮助嘛，对不对？我们都知道。那当我们赢的时候，当我们成功的时候，我们过于满足，就过于骄傲，对我们也没有帮助。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下一次的，有可能你过于满足这个成功，你就变得保守，你有可能变得保守，不敢再尝试新的东西，害怕失败。但或者有可能你就患得患失，就是你的情绪一直在上下起伏，就跟你的血糖上下起伏一样，都是不好的，对吧？大家知道，因为我们年纪大了，在意血糖嘛，就这个你那个胰岛素，你血糖震荡太大，你胰岛素阻抗越来越大，你就越来越胖。所以不要吃糖，就不要让自己的血糖震荡太多。有很多小技巧，年纪大了，中年人开始学习这个，你要很多小技巧让自己的血糖震荡是平稳。那情绪也是一样，我们希望我们的情绪震荡是趋近于平稳比较好，就跟斯多葛哲学一样，失败不用太难过，成功不要太高兴，一切都是平常心。圣严法师说的，一切都是平常心看待就好。背报龙龙想问，一般脱口秀演员薪水足够有好的生活品质吗？一般是多一般啊。每个人不一样，我觉得要靠脱口秀演员这个薪水赚钱现在还是不容易，除非你非常红可以全职只做脱口秀。就我的了解啊，但我讲的不一定准的，因为我跟这个圈子里面的人没有很常聊天啊，就是我没有到很深聊，但我们也不会谈说你赚多少钱，不会啊。但就我的观察，我自己的感觉啊，就是可以只靠脱口秀不靠其他任何副业能够生活的人，大概圈子里面可能我不知道，而且大概没几个吧，我不能讲数量啊，大概没几个。因为而且再加上你的问题是有足够好的生活品质，那每个人的定义不一样。对，你要像我就好了，因为我算是还算努力啦，然后之前很荒废啦，也是之前很随性的做，之前过得太舒适，那现在这几年比较努力。但我看我必须要做脱口秀、售票演出、商演，然后即兴教学，然后现在做线上课程，我才能够让我有比较好的生活品质。就要做很多工作，对。OK， 德哥有没有教篮球？没有，然后打非常烂。我觉得我自己运动天分一般，没有在教。我还是我自己篮球打篮球都看别人，看网络上的教学在学。 每天练一点，哦，没有每天啦，一个礼拜，现在一个礼拜就打个一两次，就去练一下球，偶尔跟他散打散。但我老球皮，然后打了20几年篮球，所以我比较有经验。我在所以用我老球皮的一些观念啊技巧，在场上还是可以垫掉一些人，这样不管是打散打散，全场都可以。德哥，课程赠品什么时候拿到呢 ？OK， 好问题。好，这个基本上我还没有，还不能给你们时间啊，就是课程赠品有，我们这一次线上课程赠品有几个嘛？第一个是有一个叫软体 Cross， 是我朋友的开发的一个叫软体，那还有一个 VIP 一个月的这个优惠码，对不对？那这个优惠码呢，他们还在筹备当中 ，OK， 而且他们9月最近要大改版，那他们改版之后会做一波宣传，然后宣传完之后，到时候交软体上面的妹子会比较多一点，啊，到时候我觉得大家再加进去玩，大家再加进去玩会比较好 ，OK， 所以会在直播课程之后把这个课程码发给大家。那至于这个学员专属私密社群呢，基本上应该是这个礼拜会发电子报、电子信，就是有购买线上课程的人，我会发电子信给你们，然后请你们有个连结，请你们点进去就可以加入我们的 Telegram 私密群。我也会在里面，然后大家在上课之前加进去，大家可以先闲聊一下，然后甚至我会可能会问你们一些问题，想问你们最想了解的是什么，那我会把你们的意见、你们想了解的，甚至多加一点内容在我的直播课里面。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学到你们想要的东西。OK， 好，今天网路不太顺了，大家用听的吧，你可能看起来会比较辛苦一点。OK， 然后今天抱歉，有些一直咳嗽，喉咙状况也不太好，可能昨天冷气吹太冷了嘛，还是怎么样？好，那我们刚才聊到这个一个很困难的目标，我们要怎么样坚持下去？首先就是要知道嘛，就是说失败跟痛苦是好事，我们不要去太抗拒痛苦跟失败，因为这是我们追求目标的必经的一个过程。我们要拥抱，甚至我们要拥抱痛苦跟失败，因为它对我们是好的东西。这样，这个东西帮助我们成长。成功不会帮助我们成长，成功会让我们快乐安心了，但是也很容易让我们原地踏步。Okay？ 那我们要怎么样有动力持续的去冒险，持续的去面对失败跟痛苦呢？那我觉得就是这个方法，就是连三道猴子都懂的道理。所以大家都知道那四个字，对吧？莫忘初衷。大家就要开始回想，就是我们比如说自我提升，或者我们做这件事情原本的初衷是什么。像每次当我觉得很痛苦，我觉得啊，干脱口秀好烦哦，压力好大，好难哦，干大家都不笑，不想做了。每次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我就会让自己休息几天，然后我就想说，那我做脱口秀的初衷到底是什么？当然第一个当然是满足我自己的表演欲嘛，就是我希望自己有个舞台，可以在上面表演，做表演，让大家看到，让大家觉得我很棒，对不对？那这私欲上是这样。那第二个是，当然我除了得到大家的掌声、笑声以外，在当我看到大家笑得很开心的时候，因为我自己也很开心。所以我觉得我做这件事情的初衷，就真的是，我是真的希望看到大家的欢笑，这样，我希望可以让大家开心，所以我做这个表演。所以其实我不是为了赚钱名利去做这个脱口秀，所以我可以比较可以享受在这个过程，而不是只为了结果这样子汲汲营营这样子。因为在十年前大家都知道脱口秀，你做脱口秀是不会有名利啊，因为没有人看，哈，那个时候 YT 也不红啊，也没有 IG 啊， Facebook 大家都只在偷菜啊，没有人，所以基本上就算我做脱口秀也没有人因此认识我。但他现在环境不一样，对不对？现在的很多新人他们的确是想像伯恩一样想红，他们就才做脱口秀这样子。那我觉得也不错啊，那就说也 OK， 也没有不好，就是我没有好坏对错，那就是说每个人出发点不一样。那如果你问我说要怎么样度过这个痛苦，那你就要想你的初衷是什么。我的初衷是给大家开心，所以就算我很痛苦，但只要我一直尝试，我让逗大家笑了，我就开心，我就觉得我成功了，跟收入跟地位什么名气都没有关系。如果初衷跟自己的生存产生抵触的话，是不是该适时的放弃初衷？你想生存就是生活下去嘛，对吧？让自己生存下去永远是最重要的，对吧？但你不用放弃初衷，而是你可以做有个折中的方法，就是说我们没有凡事没有绝对嘛，你没有说一定要全力做这个，全力拥抱初衷，或者说 全力放弃啊、哦，你们不一定是只有极端，你可以中间有灰色地带嘛，你可以先让自己生存下来，但偶尔找抽空找时间去做你的热情，去做你想做的目标，这一定是可以一起做的啦。时间就跟乳沟一样，挤一挤就有，你没有一定要只能同一时间只就一整天一个礼拜你只能做一件事，其实不可能的，你有很多时间。玩说书人桌游对即兴有帮助吗？有啊，说书人锻炼即兴的好桌游啊，绝对有帮助，很棒，很推荐大家玩说书人 Dixie 吗？我以前超爱玩，很推荐大家玩。如果你可以说出好的故事的话啊，可以让豆妹笑的话，其实也很加分的，对不对？要有热情，爱你所选，同时找到激励自己的方法，没错。Yeah， 言简意赅就是这样，很棒的结论，很好。所以回到脱口秀的地方，就是说，只要你肯上台表演，你就会一定会有收获，对不对？因为就算你上台五分钟 ，open mic 你讲五分钟，完全都不好笑，那至少你知道哦，这五分钟不好笑。对你个人而言，你还是有收获啊。那你在想说我要怎么去调整，让它变得比较好笑就好了。那首先你要知道自己不好笑了，你要知道你必须得调整，然后你再去花时间想你要怎么调整。那如果你试了调整了几次都不 work， 那也许你不应该太执着于讲这个笑话，也许你应该先把它放在一边，你不用删掉它，你可以先把它放在一边。等你之后有灵感想到要怎么改的时候，你再去改那个笑话。那同时间你要写新的笑话。脱口秀这个形式就是它不管创作的时候和表演的时候都是很孤独的，因为它都是以个人观点出发。但你可以找你的其他演员，找你的朋友一起讨论这个段子，但大部分的时候的确你是一个人在奋战，所以它很困难很挑战。但换一个角度讲，这就是一个男子汉的锻炼之路，对吧？一个人的奋战，这很男子汉。所以我觉得我变得好像让人家觉得好像比较可能比较 man 一点啊，或者说比较阿法属性一点，其实很多时候是因为脱口秀锻炼出来的那个勇气跟那个习惯独处的一个状态。因为大家知道，而且我在这个北京的时候一个人长时间独处嘛，两年一个人在北京打拼，然后所以我有很多自己的时间这样子。因为第一年我的北京的脱口秀工作全部被取消掉嘛，然后只有偶尔演排练啊或表演即兴剧的时候才会跟我的团员一起混在一起，或者我偶尔做即兴教学在北京的时候才会跟人混在一起，那大部分时候我是一个人住的，所以我很多自己的时间。那在我有大量独处时间的情况下，我也是有去学习嘛，持续的去锻炼自己，所以造就我有我的这个即兴功力啊，还有我的把妹功力，就在那两年里面就大幅提升了。那当然因为北京言论自由的关系，所以脱口秀我锻炼不太到。当然我可以理解，就是说那种希望自己表演大你可以逗大家笑啊，但是就观众都没笑的那种心情，那很痛苦，因为我自己也常遇到嘛。那大家如果你们有去卡米蒂 Open Mic 礼拜三的话，你会发现其实那个难度最近难度挺高的，对吧？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要怎样去面对这个难关呢、啊？就是说不晓得那会有焦虑嘛？就我想要表演，但我不晓得我的段子能不能够让观众开心，这的确很难。所以就变成说，我们要自己先做好心理建设，我们要怎么样让自己有个坚强的心态，有个好的心态。就是说我们要告诉自己说，不要太期待结果，我们只要知道我们做这件事情的出发点是什么，就是我想让观众开心，所以我们专注于那个当下，我们试着让观众开心，我们专注于跟观众聊天的这个过程，我们专注于我跟这一群观众分享我的段子，分享我的观点的这个过程，就专注在那个当下就好，然后不要去管结果，这样子的话你就不会说觉得很撑不下去，因为你不在乎结果，你只在乎那个当下你有没有做，有没有百分之百传达你想传达的，然后观众有能不能够听得懂，就这样，很单纯，你要回到很单纯的状态。所以有时候你甚至必须要找到你为什么要分享这个段子，为什么要分享这个观点的动机跟原因，因为那个是很纯粹的，就是说如只要你知道为什么你想做，那你做了不管结果怎么样，你做了其实对你来说就成功了，对吧？成功是自己定义的。有时候二哥现在主要目标是教学嘛，其实都有，我都做，就是我表演也是持续在做，对吧？我还是会去讲 open mic 啊，我还是会有售票演出啊，前阵子不是有那个地狱梗之夜吗？其实观众反应非常好，我是压轴，我是 那一档秀的压轴嘛，整场秀都蛮精彩，观众反应很好。然后哦，这个是这个礼拜9月8号有这个我主持的，在 Two Street Comedy 有我主持的这个有罪 Open Mic 啊，欢迎大家来看啊。但票价比较贵啊，1000元，但是饱，尽量啤酒喝到饱，所以蛮爽的。然后又就是等于是你1000块可以喝到饱，然后再送一些笑话给你们啊。现场很多很多很棒的脱口秀演员来试笑话，但主要大家来喝的开心啦，我们大家喝成一片，好吧？然后教课线上课程嘛，即兴表演都还在教，这样子就都要做啦，因为这还不够红嘛，这 case 没有那么多哦，所以这个教课跟表演都要做啊。表演是还是我的热情啦，从小都爱表演，所以会持续做，会持续做。Open mic 上台安静看5分钟也算上台成功吗？如果你找得到你做这件事情的出发点，那我觉得你可以试试看，但不排除你有可能会被虚报啊，不排除你被观众认为你在浪费大家时间啊，所以你自己要拿捏，好不好？除非你很有想法，你有自己做这件事情的出发点啊，不然 OK，Tommy 问德哥有购买课程咨询服务半价也发折扣码吗？哦，不用，这个没有发折扣码，那就是说你有购买我的课程，你把你的就到时候你在一对一咨询的时候，你填那个 Google 表单嘛，你跟我说，你就备注一下说你是有买课程的，然后你 email 给我，我去比对一下，那如果有的话，就会算你半价，好吧？这个就是比较人工操作啦，好，这样比较简单，好吧？我想去探班暧昧的女生，打算买一瓶宝特瓶水，上面有麦克笔写上班加油，这招靠谱吗？不知道，因为坦白讲，任何招数只要那个女生对你有好感的话，都靠谱，这样你懂了吧？但如果那个女生对你没有好感的话，或者说她对你只是当朋友的话，如果她没有对你反感，你只是把你当朋友，你这样做，就是说可能不会扣分啊，但可能不一定加分。但如果她对你，如果她对你没有特别有印象的话，你突然做这件事情，她可能会有点愣一下，但也不一定，不知道。所以这就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你会发现我在我的直播里面，或在我的线上课程里面，我不太分享套路或者是招数这个东西，我主要分享都是观念跟心法，因为我觉得观念跟心法比较重要啊。套路这种东西其实每个人用效果都不一样，而且根据你跟那个女生关系的不同，效果也很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套路很不准，它不是一个通则，但我觉得观念跟心法它比较接近一个通则，就是说这个观念我有用，这个心法我有用，对我来说在我身上有用，同样的在你身上也比较容易有用，所以这个是我比较愿意分享，而且我觉得比较可以分享对大家有帮助的东西。但我觉得套路跟招数都分享了，坦白讲不一定对大家都有帮助。我能用的，我用起来很厉害的招数，我分享给你们，你们用起来就不一定实用，所以我不想分享这个东西，我不想浪费大家时间，我也不想浪费我自己的时间。 OK，上次去看德哥的杀死那个道德败坏的人，觉得很好笑，谢谢。但中间有恍神，看表演时这样正常吗？你是说我恍神还是你恍神？你是说你吗？哦，你说看表演时那是你，对不对？有可能正常啊，就是你可能在想你脑袋有突然有灵感在想，我觉得正常啦，因为我有时候，但就是说坦白讲，一场表演60分钟，我的所有话题，当然对全场的100多个人来说，不一定每一个话题或是每一个笑点你都很有感觉。有时候我坦白讲，我看别人的表演我也会放空，就是可能这段我没感觉，但不是说他表演不好，只是对我这个人，对我个人而言我比较没感觉，但不代表他不好。 OK， 这是很主观的，那我可能先需要上德哥的课程，欢迎啊，如果你觉得有需要的话你可以来上，好吧？好，所以结论就是我们讲笑话常常不一定好笑，而且常常会失败。那为什么我们这些演员还要上台去死，去尝试的讲？那就是因为我们想讲。结论就是你有多想讲，你有多想表演，这就是结论。如果你就是你写了一个段子，你就是很想献宝，那个献宝的那个心态其实很重要，你知道？就是我觉得这个论点很棒，很特别，我很喜欢。我不管你们喜不喜欢，但我很喜欢，我觉得这个故事很白烂，我就是想分享。那个献宝的心情啊，那个心态很重要，如果你没有这个心态，坦白讲你硬逼自己上去，你也不一定能表现的好啦。 所以你要先有找到那个心态，你要找到那个热情，就是哦干，我好痒，我好想上台讲话，我还想讲这个给你们听哦，就那种心态会在 push 你说，即使你最近的状态都不好，你常常讲笑话失败，就算最近观众都很少，但你还是会想上台表演，就那个想要秀的那个心态很重要，想要呈现的心态。有时候想到铺陈跟笑点，想不到好的一个完整的文本时，想到很想死。德哥这种情况也是先放一边想别的嘛，对，不要太执着于一个段子，你在这个段子上卡住了，永远你不要一直花时间在一个卡住的东西上，因为你要先承认你现在就是卡住了，不要一直花时间在上面，你有可能是浪费时间，而且会搞到你想，你看你现在搞到你有负面情绪，你想死嘛，因为你就是想不到嘛，那你就先接受我就是想不到，放一边，写新的段子，自由书写，随便想到什么写什么，写什么都好。反正就是今天有产出就好了，我不管你今天产出的品质好或坏，但你每天都要有产出，你每天花五分钟自由书写，不用多，不用多，你就写新的，每天你旧的都想不到怎么修，没关系就摆着，但是你可以每天瞄一眼旧的东西，你只要告诉自己我就瞄一眼，好，然后让你的大脑，让你瞄一眼，你的大脑就会暂时记住，然后在你平常休息的时候。通勤的时候，工作的时候，你大脑可能潜意识会帮你工作。有一天，你的潜意识会告诉你说：“干，这样写好笑了。”那个灵光会出来。OK， 至少我自己的经验是这样。你要先确定女生有没有喜欢你。正常女生喜不喜欢写在脸上，观察女生的肢体语言、表情语言。嗯哼，看情况啦。我个人觉得很没有一定啦，没有绝对，就是看情况。就是说，就算今天我啊，比如我跟那个女生有点暧昧。好，哪怕是我单恋好了，哪怕是我单恋，对方不只把我当朋友，但毕竟这个比较好确认，就是你要先确认对方把你当朋友，就不是把你当怪咖，对不对？至少是朋友的关系。那你说你顺手买一杯瓶水给他，有问题吗？我觉得没问题啊。那你可能你就写，你就然后你也不一定要上面写上班加油啊，除非你没有办法跟他见面碰面嘛，你就直接，我是觉得你就当面讲，直接递给他当面讲说上班加油就好了，我先走了，上班加油先走了，其实这样不是蛮比较帅嘛，就是你不一定要写字在上面了，我觉得写字在上面好像是我的感觉，说好像是女生比较会做的事情，你就直接给递给他，这 就是朋友会做的事情，所以你也不用想太多，因为这就是一个朋友的举动。你没有，大家都有遇过男生朋友或女生朋友主动买饮料给你喝吧，这很正常嘛，没什么大不了的，你也可以这样做啊，这没什么大不了的，这、就是一个朋友之间。很有这个范畴可允许的举动 ，OK？ 有看蓝狐蒙最新的吗？没有哎、欸，没看哎、欸。蓝狐蒙 reaction， 我没看新的、欸，有好看吗？我有点懒得看，因为片长很长，没有很有兴趣。除非有像上次的那种性骚扰的爆点，我才比较有兴趣。好，我先继续讲好不好？大家如果有问题，我等下再回答。我有抖内又先回答，好不好？这个我刚前面讲的嘛，就是为什么我们男人要很勇敢的去。很努力的去突破自己的舒适圈，然后那个舒适圈会越来越大，你知道，就是你一开始你的舒适圈很小，你只会在这圈圈里面，但你一旦突破，你舒适圈会大一点，然后你到时候你就要再更突破，舒适圈又会再更大一点，你要再突破更大一点，然后那舒适圈大到最后，就是等于是你已经自我成长到很高的境界的时候，所有东西都是你的舒适圈了，哇，你在里面，你就变得强大，对，因为对你来说，任何情况发生在你身上都是舒适圈，你都可以轻松自然的。应对那是最爽的，就像有点像我现在的这个约会状况，就是说这几年我的约会状况，就是因为已经很了解该怎么做了，所以每场约会对我来说都很舒服。我甚至是这个女的不 OK， 我就知道我大概花一两个小时，我知道哦，她啊不用那么久，可能花个半小时一小时就知道这女的不 OK， 赶快散人。然后我也不会因此生气，就是啊赶快不要浪费太多时间，赶快散人，然后再去找下一个，而且。大家可以理解，就这世界上绝大部分的创造跟发明都是我们男人的性驱动所产生的嘛。那这个每次一有新科技发明，就最先被应用在情色产业上，对不对？录影带就是第一个产品，就是情色录影带 ，DVD 啊就是情色 DVD 啊，串流啊 ，Pornhub， 对不对？所以我们的确是我们男人就是因为自己的性驱动，因为我们男人就是精虫充脑嘛，精子数量太多了。所以我们为了要我们的性驱动，我们想要上更好的妹子，更多的妹子，所以我们才会 有这个动力去创造发明很多东西。像我听之前听不知道听谁讲一个故事，他说富兰克林拿着风筝等着被雷打的时候在想什么？难道他是在想如果成功了可以造福社会吗？不是、啊、他是在想如果成功了赚大钱他就可以干更多女人。对，所以这是为什么他敢冒那么大的风险，因为他很清楚知道如果他成功了可以干更多女人他足够、啊、他非常想要上更多女人，所以他就甘愿被雷打。对，然后创造了很多，创造了他的新发明。对，所以我自己也是坦白讲也是抱着这个也是这样的一个驱动啊，让我当然是我自己就有表演欲，自己的热情，再加上这个性的驱动，让我可以愿意去做很多不一样的挑战。但我这14年的表演经验来，我不会满足于单一的表演形式，就我脱口秀讲一讲，然后我就会去讲这个，我去做演即兴剧啊，即兴剧学一学，然后我就又演舞台剧，舞台剧演一演，我就去做镜头表演。对，然后每个领域都会持续的不断专精。像我脱口秀，我从不会讲到办了四场个人专场，对，这是很大的进步。每一场专场都比每一场更好。那我即兴剧，我从不会演得很烂，到现在我每周可以固定带领我的团队在 Comedy Plus 去每周四晚上8点啊，推荐一下即兴大乱斗，我固定演即兴剧。然后我的表演课，在这个中国在台湾都开表演课开了上百场，然后学生也有上千人，慢慢一年一年累积而来。然后我的舞台剧从不会演很烂到演的现在是还可以、也不敢讲演技很好，还可以啊。那个知名俄国的剧作家契科夫、他的四大剧作我演了其中三部，我演了其中三部。那当然那些剧团他们找我演不是因为我演的好啊，是只是因为我有热情，我愿意花时间付出跟他们不断的排练而已、所以在跟他们一起排练的过程中，我一直也提升我的演技啊，不断的在磨练嘛，然后到处去上课，上了独白课啊，独白课、场景分析课、表演课、表演技巧课，全部都上，因为我想要进步。镜头表演也是从不会演得烂，然后就是因为大家知道我刚全职做脱口秀演员的时候是真的没钱嘛，所以我需要更多的收入来源，然后就发现说其实在镜头表演这个影像表演里面最好赚的就是拍广告，因为我们没有知名度嘛，我们也没有经纪公司，所以没有人会去找我们演这个一个这个电视剧的主要角色，所以我们这种一次接到几十集的这种轮不到我们，那我们就是我们这种素人演员，我们就是去试镜广告，那广告试上了就有机会可以试上一支广告，可以有机会赚到大概5000块到3000块不等，5000块到3万块不等的钱，这样子通常在这个区间呢，通常5000块不用试镜了，通常就是可能1万块到3万块需要试镜了，然后。我印象深刻，就是我刚开始做试镜的时候，前50次都失败，干演超烂，都演不到那个 casting 想要的，演到 casting 生气，这样哈，然后慢慢的，演了失败的前50次，终于可能在第51次还是第50几次成功了，试上了我第一支广告，然后从此之后，我就对自己表演多了一点信心跟经验，然后我就开始一直接到广告，一直试上广告，然后从这10年来，我拍了也30几支广告有了，然后其中很多字我都网络上都找得到啊，大家你们如果有兴趣的话，没看过你去搜寻东区德广告啊，就有一个我有做一个这个啊浏览清单，大家可以去随便看一看。所以你看，如果我在前50次失败的时候我就放弃，我就不试镜了，那我是不是就没有后面拍30几支广告的经验跟资历？我是不是就赚不到那30几次的1万块到3万块？那其他更多不用连试镜都不用挑照片。但因为我有经验，所以挑照片就直接拍的，也这种经验也很多。如果我前面就放弃多少，后面这些钱我都赚不到，那些经验我都赚不到。但那些东西都是非常好玩的，而且在当时对我来说是很高的收入。突然想到安东尼·波登说过，为什么要当厨师？因为他在餐厅打工时看见大厨在干婚宴的新娘。对啊，对吧？对吧？一切都是性的驱动。男人真的很单纯啦。我们所有男人都整天精虫充脑，我们就是想要干很多整妹，想要干妹，所以我们就必须要提升自己嘛。那你如果你不提升自己，你就整天在那边怨恨世界，怨恨别人，嫉妒别人的，就会变黑药丸嘛。你就是像那个我们之前讲的 WarJack 系列频道的那些人拍的影片的那种情况，就是变得很黑药丸，开始愤世嫉俗，然后不会自我提升。但所以其实 就是我们不想要到这个极端嘛，所以我们就要像波登一样，对不对？但心理健康很重要啦，不要像波登一样最后自尽嘛，对不对？心理健康要顾。林乔也是德哥的学生嘛，对啊对啊，林乔学过我的即兴表演课四阶段啊， ABCS 四阶段都上完了，但他非常非常他表现得非常好，然后后面把他们在 ABCS S 就是 Sketch Comedy 素描喜剧啦，他们把这四阶段学到的东西都放在他们的品乔跟兰恩跟华旭他们三个人的这个三流笑话这个专场里面，他们在里面有脱口秀，然后也有素描喜剧，然后甚至有一些即兴的桥段，他们把他们所学全部都在他们的第一个三人专场都运用上了。我觉得我在现场看，我看超开心的，我觉得超棒，就自己很有成就感的，蛮骄傲的。之后可能跟德哥学即兴，临场发挥很重要，对啊，没错，真的。